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26期空中明慧周刊，请您继续收听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。
请听文章题目是夫妻俩绝处逢生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静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9日。2005年，我丈夫因双侧股骨头坏死，失去了劳动能力，需要我照顾。我们俩双双在家，没有收入，生活怎么办呢？那时太苦了，我几次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2006年30岁那一年，我绝处逢生。2006年1月份的一天，一位亲戚让我修炼法轮功。他说只有法轮大法能拯救我们。从此我非常幸运地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。第一部分，法轮大法挽救了我的家庭。修炼之前，因为丈夫得了重病，我和婆婆一家闹得水火不容。我婆婆他们让我丈夫去看带附体的东西，花了4000多元钱，而我主张到医院去看。婆婆供的那些东西还让我也去领，我非常生气。我丈夫也和婆婆一样的想法，我真的不想和他过下去了，但看他病着又不忍心。在这期间，病急乱投医，在家里供着附体，还请了一尊佛像。就这样过了几个月，我丈夫病得越来越重，不能自理了。他身高1米7，体重却达到了200斤，因为看病花光了家里的钱。后来听说长春有个中医看得好，我丈夫才32岁，想去治，但是没有钱呢。之前我们已向姑姐借了5000元钱，还没还上，人家不肯再借给我们了。我姐姐借给我俩5000元钱，丈夫才到长春去看病，在那儿待了20多天，见点效。但是那个中药伤胃，我丈夫一边吃着胃药，一边吃着治疗股骨头坏死的药。回到家后，他胃疼得坚持不了，就停药了。5000多元钱抓的药不能扔了呀，我就都吃了。那时我也是强撑着，浑身无力，没有舒服的地方。表面上虽然看不出来啥，可我连10斤重的东西都拎不动。回家后又花了1000元钱给丈夫换了别的药，再买点消炎药吃着，但也没治好，丈夫的病情越来越重。我俩没有生活来源，我得上班呀。朋友帮我找了一个工作，我只上了1天班，丈夫就不让我去了。他求我说，你别上了，我自己在家待不了，我自己照顾不了自己，求求你别上了，等过完年咱俩就离婚，你将就我几个月。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，我心里还很难过。那时真是太难了，周围的人还指责我，你就不能上班，两人都在家里待着，指啥生活呀。我们没有钱，我在家伺候着丈夫，还受着多方的压力打击。我姐看我太苦太难了，就跟我说，你丈夫也是经过各种治疗了，各种药也吃了，都没治好，还有一个办法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我就问，啥办法呀？我姐说，我二伯嫂以前得过肝腹水， 肚子长得老大了，后来人家修炼大法后好了。我就问，啥大法呀？姐告诉我，法轮功。那时修炼法轮功被抓得可严重了，我也不敢呀。姐姐说，你现在没有办法了，在家偷着练呗，身体好了就行呗。我说，这法轮功挺受政府反对的，我得问问婆婆家，人家让不让啊。我回家对丈夫说了这事，他说，那就练呗，没有办法了，不用问别人。隔天我就去二嫂家请回来大法书转法轮，坐在自家的小炕上开始学法。之前无论外面天气有多晴朗，我的心都是灰暗的，暗无天日的感觉。当看到第二页的时候，我的心就豁然开朗了，心里说，这本书就是我要找的，我就想做这样的人。从这天开始，我就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中来了。学法后，我就把家里的药都扔了，原来我家里的药老多了，把供过的东西扔了，佛像也送走了，全都清理了。我就信大法了，就信大法师父了。我啥也不想了，每天就学法练功。我丈夫学了一个月就不学了，他说戒不了烟酒。我也没强求他。过了两个多月，他自己就渐渐的能自理了。我上班了，那个工作可累了。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咋哪儿都不疼了，哪儿都不难受了呢？因为之前我时常半边身子麻木，有时睡醒觉，从半边头到半边身子都麻木，得缓半天才能过了劲儿。脑神经痛一犯病就得半个月20天的，颈椎病一犯就恶心迷糊，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。肩周炎不能拎东西，两个胳膊不能抬，心脏还不好。要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这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全身是病的人，我觉得自己连40岁都活不到。得了法轮大法，我也没有想过自己的病好不好，我就是学法练功，不知不觉的病就都好了，都不知道啥时好的。我意识到自己没有病了，是在学法半年的时候。我的一身病，师父都给我清理了。那时亲朋好友所有的人都劝我离婚，有委婉劝我的，有直说的，就这样还和他过啥呀，找一个能帮你的人吧，你这多累多苦啊。我丈夫有病那么严重，他家人不堪不管，所以大家看我过得很苦。我说，我不能离，我有信仰，我是信大法的，我有师父管，我正干的他就跟我吃干的，我正稀的他跟我喝稀的，我不能扔下他不管。我修炼大法后的身体变化和心性的转变，让亲朋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。2019年，我丈夫体检，外甥女陪着他，大夫看着丈夫的片子对外甥女说，这人应该瘫痪了，不然也得坐轮椅了。外甥女说，我就好着呢，还开车呢。大夫觉得不可思议。我们亲身证实了师父说的法力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一人练功，别人要受益的。这都是大法师父对我们的慈悲保护啊。我家邻居和亲戚来看我丈夫，看到我家干净整洁，都觉得奇怪。他们觉得我丈夫这么重的病，我俩不得造得蓬头垢面的。我知道，没有大法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我挺不过来。如果我没有修炼大法，这个家肯定散了，估计我也早都不在了，家破人亡了。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就是绝处逢生了。我有师父了，一切就都好了。 第二部分，善解水火不容的婆媳关系。我刚开始修炼时，面对婆婆阴一套阳一套的做法，心里过不去，关过得不好。我对丈夫表达不满时，丈夫不高兴，我没守住心性，我俩就吵了起来。吵着吵着，我想到，我修炼了，我得忍。我到房间里哭了一会儿，就过去了。没修炼前和丈夫干仗，必须要干出个结果。没有结果，他走哪儿，我就跟着吵到哪儿。我上班很辛苦，每天工作近12个小时。有一天我特别累，晚饭后我想让丈夫捡碗，他却说，我就不干，你不死你就得干。我记得师父告诉要忍，我就下地了，边收拾桌子边哭。有时在单位想着委屈的事，也是边干活边哭。我自己忍呢，忍来忍去的，心就稳定下来了。经过一年半的时间，我以后碰到啥事都能做到不动心了。那时丈夫还不能工作，一次下大雪，我下班后回家，还得往出背雪到垃圾点，垃圾点距家30多米远，我背了4个小时才把院子清理出来。邻居劝我说，你可不能这么干呐，会累坏的，你累完了谁管你呀。我心里说，我有师父，有大法管我呀。我累的时候就想，我是神，我不累。我一天可充实了，干活的时候可有劲儿了。学法后，我就用真善忍对待婆家人，无条件的付出，化解了曾经水火不容的婆媳关系。没修炼时，婆婆不想见到我，我也不想看到她。修炼后，我按大法的要求做修心性。一段时间后，婆婆说，你变了一个人了，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呢。无论婆婆说啥，我都不在意了。我根据自己的条件，该买东西就买东西，该干活就干活，什么都不争了。之前婆婆家的亲属对我的评价都很负面，认为我不像样。后来大家都看到了我修炼大法后的身心改变。我婆婆和姑姐吵架，都找我去给亲娘俩说和。婆婆后来患癌症病重，妯娌说伺候不了，姑姐也说腰疼伺候不了。在婆婆卧床的两个多月里，我几乎天天去伺候她，见到婆婆家里缺啥我都买，大伯哥不买还往自己家里拿。一次大姑姐看不下去了，冲着我喊，你傻啊，啥都买。我说，姐没事儿，有需要我就买。婆婆也不忍心了，说，你别买了，还得花钱，叫你哥买。姑姐说，你买菜他往家拿，不买。我也没听他们的，该买还买。有两天我没去婆婆家，再去时姨婆说，你可来了，你来可以给我俩做点可口的，你不在这儿，你姐做的饭才硬，我和你妈都吃不了。老人满口牙都掉了，吃不了硬的。我善意地提醒姑姐说，姐，我不在这儿的时候，你做饭菜软和点儿。结果姑姐说，她是愿意吃软烂的，她想咋吃就咋吃啊，我就不的，我就做硬的。平时姑姐对婆婆挺有孝心，但在婆婆患病后，姑姐一反常态。我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，婆婆家的亲戚都对我刮目相看了。我要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不会去伺候婆婆的，早就和她家断交了。婆婆临去世的前两天对我竖起大拇指跟我说，妈没想到能借你的光，没想到你能照顾我。连大伯哥也说，没想到你能去照顾妈，你真行啊。我劝婆家亲戚三退， 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，婆婆对人说：你退了吧，大法可好了，你看我家儿媳改变的，原来她不这样。最看不上我的一位姨婆，在婆婆去世后跟我推心置腹地袒露家庭矛盾，涉及到老人的遗产。她说婆婆有钱在姑姐手里。我告诉她放心，我是修大法的，得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按照真善人做，我不会挣这个钱的。姨婆说她相信我才告诉我的，又说了好多话。得法前的两个月，我要崩溃了。丈夫生病，婆婆不但不帮我，还借用邻居说的话：儿子有病了，如果儿媳妇要离婚，就去告他。含沙射影地威胁我。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，就去看时算卦。算卦的人说：没事的，再过两个月你就好了。你婆婆和姑姐儿太固执无知了，儿子有病了还这样对待儿媳，就不怕你不管他儿子吗？你别担心，过两个月你就改命了，欠他们的还没还完呢。果真过了两个月，我得法修炼了。我修炼后，丈夫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年半后他就能上班了，直到现在也没吃过药。有一次他发烧，我到跟前都感觉他烫手，我劝他吃点药，他说：你不用管，这是宵夜呢。今年初中共病毒疫情期间，同事都劝我家里备点药，丈夫不同意，他说：备药等病啊，我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有师父管。丈夫还花真相币，丈夫的收入也是同业者中最高的，每天工作时间还不长。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，赞颂法轮大法的宏恩救度。
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。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昔日小混混，今日大法徒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9日。我生命中最最荣耀、最最值得庆幸的事，就是得到了宇宙大法，荣幸地成为师尊的弟子。人生路上终于找到了指引前行的光芒万丈的灯塔，人生的真正航标。我终于能光明坦荡地做人了，弟子感恩师尊，想念师尊。第一部分，浑浑噩噩几十年。我从小就不爱读书，好吃懒做，让父母既失望又伤心。年龄大了一些，优点没丝毫长进，社会上的各种陋习一样不落。父母亲人一直为我苦恼担忧，街坊邻居没人拿正眼看我，任凭亲人怎么苦口婆心劝说，我可从未当回事。相反，认为他们的观念落后，脱离时代潮流，谁对我都无可奈何。我那黑暗的心里，那颗被乱世扭曲了的心态，不但不以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耻，相反是以自己活得潇洒为荣，觉得人活着就要洒脱高超。虽然中华大地遭受中共邪灵蹂躏摧毁着，但中华民族毕竟还有上下5000年的文化积淀，老一辈人的心中多多少少还是存有普世价值观。所以尽管我表面长得高大魁梧，我的人品却在乡亲们的脚底下，谁会愿意把闺女嫁给一个玩世不恭的人呢？所以30好几了，我还是个孤家寡人。我的所作所为让家中亲人蒙羞，没有做人准则的我，犹如一只孤舟，飘荡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上，随时都会被巨浪吞没，真是不堪设想。第二部分，上天的恩赐。上天对我不薄，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，
我想，也许是师父看我一直胡作非为，沉沦不醒悟，再这样下去必定彻底毁灭。为了挽救我，就安排一位美丽的女子，从遥远的新疆来到了我的身边。她看我虽然行为不端，名声很坏，心底似乎还尚有那么一点善良，于是就不拒绝与我交往。我不仅名声不好，家境还很贫穷，用一贫如洗来形容都不过分。这期间有人出来提醒他，劝他千万不能嫁给他。在我和他的交往中，一天他送给我一本书，让我一定要用心看。这本书就是《转法轮》。我按他说的认真看完了。再见到他，我说，这本书挺好的，教人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这多好啊。他看我不抵触大法，并且还有善念，认为我是个与佛有缘，可以得法的人，就决定嫁给我。我家徒四壁，他不嫌我穷，这已经大大的出乎我的预料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是从家里带着嫁妆嫁给我的。我终于有了一位善良美丽的妻子。因为我名声不好，家境又如此贫困，他的父母得知自己心爱的女儿居然找了个社会混混，自然激烈反对，三年不进我们的家门。都是我自己造成的，所以我不恨妻子的父母。于是我就从各方面努力做好人，外出打工不怕苦。很快我这个小家的日子开始变好了，有钱装修房子了，经济上也有了积蓄。丈母娘得知我们的状况后，也就放弃前嫌过来看望我们了。我们这个小家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快乐。我知道这都是法轮大法给予我的，是大法师父赋予我的。我在心里感谢大法师父，感谢大法。第三部分，修炼后的神奇事。我是2007年，也就是37岁那年结婚的。婚后妻子继续让我读宝书转法轮，我就继续看，越看越爱看，就这样我得法了，并决定按照师父说的真正修炼。至此，我从昔日的一个社会上的混混渣子，变成了一个修炼人、大法弟子，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徒。在师父的教导下，我知道了怎样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修炼人。我为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，我为自己在乱世中浪费了那么多年的大好时光痛心疾首。我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彻底转变，不再以丑为美，以恶为荣，不再认为醉生梦死才是洒脱的人生，不再认为那些高官显贵才是最成功的人，而是深切感到有幸修大法才是真正的荣耀，真正的幸福。学法中，我逐渐地看淡了名利情，得法后我才真正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人来到世上是为了返本归真，是放下各种欲望，修去种种执着，洗净自己，返回到天国世界，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。得法后的我与之前相比判若两人，知道挣钱养家是我的义务和责任，我彻底告别赌场，尽自己的所能去打工，工作中能吃苦耐劳，更不会在饭局上狂饮，也再不会喝得酩酊大醉，而是和妻子一起勤俭持家，辛勤劳作，工作之余就和妻子一起学法练功，共同精进实修。现在的我除了跟随师父修炼，再没有其他的嗜好，对社会上的任何事情都不再看重，不再感兴趣，只看重心性的提高。因为我的过去，认识我的人，知道我的人太多了，我的变化是人们惊讶，都说他自从娶了媳妇儿完全变了，同以前相比判若两人了。慢慢的，街坊邻居都知道我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才彻底改变的，自然也都称赞大法，说大法真神奇，只有大法才能真正改变人。我感恩师尊，感谢大法，也感谢我的同修妻子。师父通过他让我得到了这千年不遇、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。得 得法前我虽然没有什么病，但是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力太大了，那就得还呐。有一天练功，我大汗淋漓，奇怪的是感到浑身淌的不是汗水，而是冰块，那个凉啊，真凉啊。我不害怕，心想这是好事，是师父给我清理身体呢。我坚持练完功过后，感到全身很舒服。一次我开车给亲戚拉饲料，路上打瞌睡，突然感到车子要侧翻了，一下惊醒，机灵的一打方向盘，车子正过来了，继续往前开。当时自己很是后怕，细想想我明白了，我正打瞌睡，不可能自己那么及时就把车正过来返回正道上，是师父法身救了我。有一次干活，我的胳膊受重伤，肩头的一块骨头断了，非常痛，根本不能动。妻子鼓励我，让我练功，我就用另一只手拉着受伤的胳膊，随着练功音乐开始练功。当然动作很不到位，但我坚持着，练着练着，不知不觉中动作越来越标准了，但胳膊还很疼，还不能干活。有一天看到家里有一桶脏水，我就过去把脏水桶提起来到外面倒掉了。妻子惊讶地说，你好了？我才发现我的胳膊已经好了，是师父法身给我治好了。师父太伟大了，我知道师父在时时刻刻看护着我，师父的恩情胜过父母。第四部分，以法为师，努力修好自己。沐浴在佛光中，我的通身被清洗，劣迹斑斑的我已不复存在。在师尊的教导下，我修去污浊的思想，成了一个思想纯净、为人实在、对人坦诚、践行忍字的人。现在的我思想变得很简单，没有过多的欲望和追求，能修大法我已心满意足矣。对街坊邻居、亲戚朋友变得谦卑诚恳，让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。我对家庭永担责任，因师父讲法中讲过，在家庭中一个丈夫应该怎样对待妻子的法，我牢记师尊教诲。家里的家务活再苦再累，我从不抱怨，以极大的耐心和善心对待妻子的不足之处。有一次妻子发脾气，那时我在忍方面修得不够，心里有点难受，但我表面上能忍住。我用力攥紧拳头忍，用脚趾挖地忍，忍得我浑身气血不顺，导致我到院子里呕吐不止。虽然如此，我内心感恩师尊给我力量，我不管怎么委屈，也没与妻子争执一句。后来慢慢的，我就能做到坦然而忍了。第五部分，弟子领命救世人。中共邪党对大法的造谣污蔑，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，毒害了全国人民，让世人处于危险之中。师父慈悲众生，要让更多的众生明白大法真相，三退得救。大法弟子放下了个人安危甚至生死，冒着风险顶着压力走出去给民众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因为我要打工养家糊口，就大力支持妻子去讲真相救人。他忙救人，家里的事哪方面做得不够，我从不当回事，更不会埋怨。当然除了打工外，我也要平衡好打工与修炼的关系，三件事我都不能落下。我和妻子两人一起外出讲真相时，相互密切配合，效果更好。有一次我在发资料时，看到天上飘着美丽的白云，我发完资料抬头一看，一个大法轮在天空中旋转，有一朵白云像一个盛开的大白莲花，十分美丽动人。同修们说，师父在鼓励你呢。七年前妻子外出发资料讲真相时遭人举报，被警察绑架到公安局。我弟同修行程整体积极营救我妻子，妻子同修陷于磨难，我必须勇担道义， 参与迫害妻子的人是迷失的生命，我们也要救他们。我克服怕心，鼓足勇气踏进公安局的大门。当时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一下变得非常高大，比斜挡公安局的大楼都高大。我信心十足地走进公安局的办公大楼，进门就喊：“谁是某某？”指带人抓我妻子的警察。警察 L 站起来问我有什么事。我说：“你为什么抓我妻子？他处处做好人，他发资料是为了让人们在大难来临保平安得救度。你身为警察却执法犯法，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各国人民都支持大法，那么多政府和民间组织都知道大法好，褒奖大法，只有在中国才遭到打压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是有罪的，你今天必须放我妻子回家，不然的话，到头来你一定会受到严重的惩罚。”警察 L 一听暴跳如雷，不让我继续说下去，找了几个人把我架出办公室。我心想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就走出了公安局大门。我到家后不久，没想到妻子也回家了。警察是怎么讨论决定放妻子回家的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，一定是师父把我妻子领回家了，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。我向慈悲伟大的师尊保证，今后无论道路如何坎坷，我一定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不动摇。我可以失去世间的一切，绝不失去大法。我可以放弃世间的一切，绝不放弃修炼大法。我可以什么事都不做，绝不能不去救人。无论生活如何困苦，无论环境如何恶劣，我一定坚持做好三件事，让师尊少些操劳，多些欣慰。叩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，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三次车祸中的神奇》，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8日。1997年春天，我在老家的一个厂矿上听到悠扬悦耳的音乐。我循着声音来到练功点，法轮功学员们正在练功，柔美舒缓的练功动作，平静祥和的面容，这似曾相识又久违了的场面，顿觉一股强大的能量把我融在其中，感到亲切舒服，使我激动落泪。第一部分，得法修炼。辅导员看出了我的心思，礼貌地过来问我：“你想学功吗？”我表示想学，他让我早晨去练功点教我练功。经过3个早晨，我学会了前4套功法。当时由于我工作繁忙，并没有精进修炼，即使这样，大法也使我周围环境变得好起来。本来不和睦的夫妻关系融洽了，矛盾丛生的工作环境顺畅了，身体患有的胃出血、心脏病、妇科病等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，生活变得充实愉悦了。这期间我曾经参加过2次大型的大法心得交流会，交流会上同修们谈的内容十分感人，如一位瘫痪8年、身患多种疾病的县长，喜得大法后，无病一身轻，健康如初。他感激得泣不成声。还有一位年近70的模范教师，在弥留之际喜闻大法而重获新生。这些真实事例，使我心灵产生了很大的震动，对大法更加坚信，对师尊更加崇敬。1998年，我正式走入修炼， 在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中，我遭遇过多次危险的事情，都在师尊的辛苦承受、慈悲保护下走过来了。以下特讲3次车祸在痊愈过程中发生的神奇故事。第二部分，第一次车祸。2009年5月4日，我发完真相资料后，丈夫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回家，结果被一辆疾驶的白色轿车撞上了。这辆车是逆向而行，它本应该走右道，跑到左道上来了，把我们连车带人一起撞飞。丈夫没有大碍，我大头朝下摔在地上，左手触地，手腕处的骨头齐刷刷地断了，只有筋连着。当我俩从地上爬起来醒过神来时，肇事司机早已逃之夭夭。自行车坏得不能骑了，这段路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离家很远，怎么办呢？丈夫只好架着我拖着伤臂走了1个多小时，费了好大劲儿才把我送到医院。外科大夫马上为我清洗消毒，做了局部麻醉。这时我才发觉，伤臂打不打麻药都没有痛感，只是木木的。我悟到是师父为我承受了疼痛啊。医生对接完伤骨后，又打石膏又拍片，3个多小时才处理完，石膏足有5斤重。回到家晚上睡觉时，难事来了，这只伤臂怎么放都不舒服，一不小心别着它更不行了，疼痛的睡不着觉，很闹心。折腾到第3天夜晚，困极了，朦朦胧胧中忽然感觉一只暖暖的手在伤处攥了一下，只觉咯噔一下，伤处不那么疼了，逐渐一点儿不疼了。石膏里外的皮肤起黄水泡，破了流粉红色的血水，接着封皮消肿结痂。10多天后，石膏太松了戴不住了，胳膊已经恢复原样。丈夫陪我去医院，主治医生紧了紧石膏绷带，我请求医生撤掉石膏，医生说不行，最少得戴100天以后，你伤得多重啊，错位了怎么办？我无可奈何地回了家，勉强戴了1天，太难受了，我就让丈夫把石膏撤了，只需绷带吊着就行了，方便了学法练功，随后吊带也不用了。第27天，我把石膏又戴在伤臂上，去医院请求大夫撤掉石膏，大夫无奈地答应了。拍片后发现伤口缝合处只有头发丝儿一样细的一条白线，对接得非常好，完全康复了。医生高兴地说，我从医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伤得这么重能恢复这样快，提一桶水我看没问题。遗憾的是，当时由于怕心，我没能告诉医生，这是我修炼了法轮大法的缘故，才出现了这样的奇迹。第三部分，第二次车祸。2017年11月20日下午3点多，我到邻村发完真相资料后往家走，过马路时左右看没有车，刚走到马路中间，突然一辆红色轿车直冲我而来，我被撞出20多米远，晕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听见有人在叫我，喂喂，你怎么样，快起来，看看伤着哪儿了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这声音好似离我非常遥远，我勉强睁开眼，只觉天旋地转，见一对夫妇往起扶我，把我疼得大叫，心想没事儿，没事儿。 可是左胳膊丢得当当，不听使唤，大臂骨折错位，左臀骨尖也有错位感，肩胛骨疼得要命，整个人像一滩泥一样躺在那。我对那对司机夫妇摆摆手，示意他们不要找交警。我说，我没事，不要紧的，你们走吧。我把他们放走了。我丈夫雇了一辆小电车来接我，可是往车上弄我成了大难题，背也不行，抱也不行，扶着走又走不了，动一动疼得我直叫。丈夫硬是把我抱上车，把我痛得简直要昏死过去，大汗淋漓。到家下车就更难了，花了一个多小时的功夫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劲才把我弄到床上，坐又坐不了，躺也躺不下，因臀骨骨折错着茬，左腿肿得打不了弯。丈夫扶着帮我勉强硬坐才坐下，疼得我眼冒金星。我就心里喊，师父救我，嘴里念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丈夫怕我坐不稳，用被子围起来，又放了几个枕头支着我。丈夫要给单位打电话请假，我说，你不用请假，快把小录音机给我，我听师父讲法。他拿来并帮我打开，听师父广州讲法。丈夫做好了饭给我吃，我哪能吃下去呀，浑身疼痛难忍。丈夫吃完走了，我继续听法。似睡非睡之间，看见师父走来，穿一身深海蓝色西装走上讲台讲法。整个晚上只要一闭眼就是这个景象。坐着太累了，想活动活动，可左边身子像一块大石头一样沉重，肿胀的胳膊腿被袄袖裤筒箍得紧紧的脱不下来，手脚肿得像面包，颜色紫黑。当时那种痛苦的滋味无法形容。午夜发正念，我醒了，差五分钟十二点，身子不动，右手胸前立掌，吃力地发了十五分钟正念。丈夫下班了。大约半夜两点多钟，喊醒丈夫帮我上厕所。丈夫拿了一把椅子，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把我从床上弄到椅子上，然后拽着椅子一点一点把我拖到了厕所。完事后再往回拖，他一边拖一边埋怨，把撞你的人放跑了，这一大堆破烂事儿留给我了。还说，都这样了还不上医院，我可不养一个残废老婆。我说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哪儿都没坏，只要我好好学法练功，几天就会好。他不吭声了。当他把我用椅子拖到客厅时，我想总这样也不行啊，干脆不上床了，待在客厅里会省很多事儿。他说，不行，这多冷啊。因为南方冬季屋里没有取暖设施，阴冷的。我说，没事儿，你把被拿来给我盖上，盖严点就行。因为我在椅子上怎么也盖不严，把我冻得发抖。我照样坚持听师父讲法，不一会儿一股暖流围绕着我，周身暖融融的。听着听着我睡着了，师父讲法的场面又出现了。睡醒了一看墙上的钟，正好是练功时间。我坐在椅子上单侧练功，非常明显感觉到法轮在伤处不停地旋转，很舒服。我在客厅待了大约二十多天，一直暖暖的。这段时间大脑什么也不想，每天只是听法练功发正念背红银寺。 神奇的是，伤处一点也不疼。需要移动的时候，还必须伤腿先动才能动得了。肿胀的胳膊、腿从上而下开始消肿了。臂骨骨折处结了一个小碗口大小、甲鱼盖一样的痂。小臂能抬到胸口处，盘腿、臀骨不痛了。一个意念打来，我该站着练功了。我开始往起站，很费劲儿，也站不住，不能站时间长，伤肢能做到什么程度，尽力而为。练功时，法轮转的力度很大，左转右转，差点把我转倒。练第三套功法时，明显感到有人，可能是师父，在给伤臂上缠绷带，紧紧的。上冲时，像有一根绳往上拽胳膊，下贯自如，机制特别明显。不知不觉中，受伤的左臂的硬痂不翼而飞，向上拽的感觉没了的时候，左臂上冲的动作基本到位。练第四套功法时，机制更明显了，像机器起落架一样，动作上来下去自如。这套机制还帮我解决了站、坐、上床、下床最大难题了。想站，自动把我支起来；想坐，自动落下了。空闲时间，我脑中浮出一念，围着床练习挪步。开始一寸一尺的练习，从床头挪到床尾，伤臂不会使劲儿，渐渐好使了。又练习挪步，一小步一小步的挪，在床边来回挪。后来女儿给我买了一把有轱辘的电脑椅，我就坐上后，用脚驱动电脑椅来回在屋内移动。上厕所、洗漱基本能自理了，哪怕有一点点的进步，师父都会借丈夫的嘴鼓励我：“很好，非常好。”真不错。就这样，我从受伤到行走自如，历时45天。从撞伤到痊愈，整个过程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。弟子信师信法，若没有强大的正念，走不到今天。最主要的还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。第四部分，第三次车祸。2021年11月13日下午，我在老家去亚索镶牙，过马路时被一辆飞驰的蓝色轿车刮倒，由于惯力太大，被带着转了一圈坐在地上，左脚压在了臀部底下。司机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把我扶起后便给交警打电话。我说：“你把我送回家就可以了，我没事儿。”他不干，说：“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，我的车是上了保险的，不找交警，那就属于我肇事后逃逸，那后果就麻烦了。”这时，我想应该为他人着想，就同意了他的要求。小伙子找来交警，我的脚已经肿起来了，脚脖子肿得很粗。交警取证后，此事故小伙子负全责。交警催促小伙子说：“赶快送医院，别耽误了。”到了医院，打完石膏，拍完片子，脚脖子两侧踝骨断裂，脚背两处断裂，一只脚四处骨折。家人叫我住院疗伤，我说啥也不住。医生看我态度坚决，就对家人说：“住院也只是干痒，没其他的。”又对我说：“像你这样的伤，非100天不能下床。俗话说，伤筋动骨100天嘛，你千万不要走早了，走早会造成严重后果。因为你伤的是全身着力点，受伤的骨骼很容易错位，可能会化脓，那就更麻烦，需要刮骨、打钢板、 顶钢钉来使骨骼复位。我心里说，练功人绝不会出现那样的后果。回家后，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受伤的脚触地就疼，带着石膏不得劲儿，从膝盖往下腿肿得很粗，打坐双盘疼得我浑身冒汗，那也要坚持盘一个小时。这条腿从膝盖往下都是紫青乌黑，肿得很粗，打着石膏部位的脚和腿由于血流不通畅，起着大水泡，淌着黄水，非常痒。不知不觉中三天过去了，就在这天的夜里的睡梦中，裹在石膏壳里的脚先是前后摆动，接着左右摆动，重复这种摆动足有五分钟，感觉很解痒也很舒服，把我从梦中摆醒了。后来每隔几天就有这种状态出现，每摆动一次伤脚就轻松许多。20多天后，我就能带着石膏下地行走了。1个月后，我到医院拍片复查，伤骨处复位很好。1个半月后，带着石膏，别的伤脚很疼，到医院求大夫拿掉石膏，就是不给拿。回家我自己拿掉了，走路既轻松又自如，可以上街买菜了。这一次又一次的车祸都在学法练功后一次又一次的恢复如初了，不用打针吃药，不用常人的处理方法，反倒好得快。丈夫对法轮大法佩服得五体投地，高兴地说，这功可真了不得，把我老婆练成金刚不坏之体了。过年会亲家时，亲家感到震惊，说，你好了？这么快？是练那个功练的？我说，是啊。第五部分，家人受益。师父在经文《澳大利亚法会讲法》中说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我丈夫和女儿也经历过几次比较大的危险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险为夷。丈夫是机修工，一次中间休息时，他们三人坐在一棵小树下乘凉，不料都被马蜂蛰了，两人住院打针，险些丧命。我丈夫被蛰后红肿了几天，没有任何治疗就好了。又一次，丈夫在一次机械检修中，切割用的砂轮脱轴，直奔丈夫头部飞来。关键时刻，就像有人指挥一样，砂轮把丈夫的嘴唇蹭了一道口子后，突然向反方向飞去，丈夫没有出现生命危险。工友们都十分惊讶，说，你家肯定烧高香了。也有人说，你家供佛了吧。还有一次，也是在机械检修过程中，一个直径1尺长的轴承砸在了丈夫的脚背上。到医院拍片，他脚背上只有一个小白点儿，骨头一点没伤着。还一次焊接的时候，丈夫的脚背被焊锡烫了好几个大泡，皮肉像被烫熟了一样，可是一不化脓，二不溃烂，泡的皮有一点点干瘪结痂，痂掉了长出了新肉，几天就恢复原样了。女儿也经历了几次车祸，自行车和电瓶车都被撞坏过，可是她却毫发无损，还有几次其他方面的危险都平安躲过了。女儿对大法很认同，大法书全看过，她有一份很好的工作，找了一个很不错的对象，这都是大法带来的福分。经过以上种种磨难，我体悟到，师尊为弟子付出太多太多，弟子倾尽人间的语言，也无法表达浩荡洪恩。 唯有精进再精进，不负使命多救人。遥叩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